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主要是前一阵子当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是有很大的感触，也想到了启示录这边所记载的有关老底家的一些的情况，所以我想借这个题目也让大家知道我看的那一篇文章到底写什么啊，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关联，也从这当中也经历到一些教会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一个多月以前曾经回到台湾，那曾经在一个教会当中聚会，在那边所见所闻的，我相信都跟这边所描述的老底家的情况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我看的这篇文章是在描述在1980年代啊，我们当中如果那时候都已经在教会的，已经是信徒的，大概不会陌生。那时候在电视布道家的当中，有一位相当出名的啊，电视布道家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 Jim Baker 啊，这个大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应该不陌生。他自己所带领建立的一个福音机构，他的名字就是 PTL 啊 ，PTL 就是 Praise the Lord。这个机构的一个特色，它是借着各种的电视的转播，借着收音机的电台，然后借着它所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医病赶鬼神迹成功福音神学，建立了相当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它那时候的心愿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它那时候所传讲的是相当得人心的一种信息，也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当时他两天就可以收到100万的收入，美金100万。我们现在正要建堂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5天就够了，106天，对不起哈，他自己确实有这样的心智哈，传讲的也确实很适合人心，而且他个人的生活。他跟他妻子的生活享受的是所谓的人间的荣华富贵，怎么个荣华富贵？他家里的水龙头是金子做的，养的狗里面是有冷暖气，所住的房子是有冷暖气的狗屋。他相信也传讲，他说只要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有财富，就会有健康，也鼓励人对人生要充满乐观 positive attitude， 这一点好像没有错，对不对？心理学家说要 positive attitude， 然而他的 positive attitude 就是说，你只要奉献给教会越多，特别是奉献给 PTL 越多，神会越祝福你，因为神的本意就是要人不仅在天，而且在地要享受各种的物质的丰富，身体的健康，谁不喜欢？然而在1987年的时候，这位成功福音神学的布道家，因为他个人跟他秘书之间的一个婚外情的关系被揭发了，导致一连串的不法的事情被爆发出来，比如他逃税，比如借的基督教，这是一个省税免税的一个机构，练了很多很多的财，被判刑45年，关在联邦的监狱。但是经过了5年，他获了假释出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啊，说为什么我指名道姓啊，平常我们是不指名道姓，因为他自己这样讲的，他希望所有的基督教界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本书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告白啊，悔过书啊，国内来的悔过书，他的名字就是 I was wrong， 我错了。他承认自己以前所传讲的都是违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本身所传讲的并不是福音。他在书上也承认说，他因为个人贪恋世上的物质财富，使得自己的眼目被蒙蔽了，以至于没办法真正看到神的话语。他在传讲的时候也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他回想说，我并没有真正看到神的话语，我是成了一个眼瞎的人。最后他所拥有的，他一心想要建立的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转眼成功。但是在书中他说，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神并没有丢弃我， 使我五年在监狱的当中能够重新专心的，没有任何物质引诱的，好好的念神的话语，我的心被打开了，我重新悔悟，我重新知道，真正的知道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主的一个教会。等一下我还会提到他一些告白的一些内容。确实教会啊，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神对教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心意。特别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以弗所书曾这么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但愿他在教会的当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这一直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是要彰显神的一个荣耀。今天早上我在造就班的时候，用一个班钟的时间把教会2000年的历史像走马看花了从头到尾一个重点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教会历史熟悉的时候，似乎2000年来的教会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到底神对教会的心意，我们到底教会有没有活出来，似乎一直在挣扎。所以我在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发现确实有很多很多，其实早在耶稣基督对启示录当中这个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似乎已经在预言整个2000年的教会所要经过的点点滴滴，似乎就可以浓缩在这七个教会的当中。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个教会是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大概主后30年左右的时候，到启示录写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使徒当中活得最久的所谓的老约翰，使徒约翰大概经过了50-60年，从第一个教会被建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经过了50-60年，复活的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要跟当时的七个教会讲话，这个话的当中有责备有加赏。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似乎2000年来的教会都包括在里面。这个七个教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当时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啊，也就是土耳其的西边，今天土耳其的西边有以弗所教会，我们如果绕着有点像马蹄形这样来看，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拿教会、沙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跟老底加教会，前面这六个教会除了士美拿教会只有嘉奖的评语，其他五个教会有嘉奖有责备，但是到了第七个教会老底加的时候却只有责备，而且责备是相当严厉的，到一个程度耶稣说我要把它吐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把东西吐出来表示吃错了这个东西或有什么不好，有一点就是很 disgusting 很恶心。所以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联想到1980年代这篇文章所描述的这位 PTL 的负责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实当时不只是他一个机构受到制裁，好像一个 domino 这个连带的这个反应，很多很多的电视布道家一个一个受到法律上面的一个调查，也有几个人就跌倒了。当时提到福音机构特别是电视布道家，每一个人都摇头，连教会都相对的受到了影响，奉献都有明显的减少。同时我也想到在现今北美，在台湾，在东南亚这一带很富庶地方的教会，似乎也同样的在重演老底家的一个脚步。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有一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也出发希望借着这一篇的道来提醒我们啊。我想我们洛克教会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也想到教会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啊。今年的主题是要服侍这个时代，想请问我们凭什么来服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可以站得稳吗？我们真的可以服侍这个时代吗？很多人来听福音，很多人在那服侍，真的就是神心意当中的教会吗？我想老底家所接受从主那边的评语可以成为我们很好道理，我们来衡量看看到底 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在神意心意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扮演神心意当中的一个教会。首先我们对老底家这个教会必须有一些背景的了解啊，才会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责备会这么一个严厉，到一个程度说我要吐出你来。老底家是一个位在当时啊，罗马帝国的时候两个主要交通要道的一个城市。他老底家这个城的建立是主前第三世纪的时候，是希腊帝国一个西流基王朝安提阿古二世所建立的。他用他的妻子的名字拉刀西亚啊，他的妻子就叫老底家建立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所在地是一个河谷的地方，河谷就是一个土壤肥沃，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当很出名的畜牧业做得相当好，它是出产的当时全世界最出名的黑羊毛所做的黑羊毛衫啊，是全世界闻名的。同时它那边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医学院啊，也出名的医学院，这个医学院发明的一个耳药膏，但是最出名的还是一个眼药膏，他们发明的眼药膏是相当好的。同时这个城市是一个商业的中心，有很多的银行借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露天的戏院，有一个豪华的公共的浴室，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购物的中心。换句话说，老底家在当时一个是相当富有的一个城市。富有到哪一个程度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在主后60年的时候有一次大地震，大家知道土耳其到今天为止还经常有地震，有没有？一地震就是死一两万人，跟伊朗那一带一样，经常有大地震。主后60年一次大地震，几乎整个城市都毁了。然而这个城市以它雄厚的经济的力量，并不要罗马政府的帮忙，它是罗马帝国里面一个行省，大可以要求补助的啊。现在在美国有这个赈灾中心，就是要求国会怎么补助啊，这个 disaster area 它不要，短期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我就想到台湾啊，大家记得台湾921的时候大地震有没有？但是几年之后，最近我回去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说几年之前是多少地方被毁掉，短短时间内就重建起来，是一个相当富庶、相当一个繁华、人人想要居住的地方。听说那边那个地产 real estate 那时候是最大家最新兴的一个行业，大家都要搬到老底家来住。老底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在这么一个富庶的背景的当中所建立的。我们相信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牧节长老刚才提到在教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可能是借着以巴佛在这边建立的。使徒行传19章有这么的记载，而且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的当中也提到老底家，曾经写一封信给老底家，不过那一封信已经失传了，我们不晓得内容是怎么样。不过不管怎么样，当时保罗所建立的这个借着以巴佛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背景是一个相当富庶的一个环境。然而曾几何时，可能20-30年之后，到了老约翰的时候，这个教会很明显的受到这个富庶环境的负面的一个影响，以至于主要使徒约翰告诉他，要指责他，要他悔改。我们来看看到底老底家在这样富庶的环境的当中受到了什么负面的一个影响。当我们再回到第14节的时候，你们看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要使徒约翰写给7个教会，开始都有一个自称啊，说是谁要写给你们等等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为诚实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先为元首的，这个自称很有意思啊。那为阿门的，什么叫阿门的？阿门，我们唱诗歌有时候到底的时候都会有阿门，对不对？有人祷告的时候就阿门。阿门这个字哈，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就是是的，我同意的，是真实的，你所讲的，你所唱的，你所表扬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肯定的。然后耶稣记者讲说，我就是那位未诚实真信见证的，换句话说，我所看到的事情，我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必要成就的。而且这句话所出自的这个人，所以这个 个体是一个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老底家，你们所要听到的话是来自一个有权柄的，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成就的，而且必须要把它当作以为真，不是一个儿戏。换句话说，老底家教会接到这个信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这不是儿戏，这是很真实必要成就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知道你的行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知道老底家在做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做什么。他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冷不热，不是他们没有做事情，他们有做事情。主耶稣说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我们不要意会以为是中庸之道，那很好，不是的。当时的人，特别是老底家这个教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冷不热，我们现在英文讲 lukewarm 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啊，就漠不关心。其实这边所代表的比那个还更深一层，漠不关心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老底家是还是有在做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冷不热，我要把你吐出去。这什么意思呢？当这一句话传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一听就知道是相当不好的一个字眼。我们也许不大知道，但是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就可以清楚什么叫不冷不热。我刚才提到老底家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在商业上面经济上面有世界最好的黑毛羊衫，有世界人最好的一个眼药膏，穿的吃的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医学院，换句话说身体物质各方面样样不缺。然而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水源的供应。虽然土壤肥沃可以畜牧等等，但是饮用的日常的用水他们就地没有。从哪里来呢？必须从六里之外，北边六里之外有一个城市叫西加波利。这个西加波利的那个水源是一个热泉，从地下一直铺出来的。然后从南方十里外，东南十里之外有一个哥罗西，哥罗西教会所在的地，那边是一个冷泉。那这个热泉跟冷泉都有不同的果效，每一个不同的果效。先介绍这个西加波利的一个热泉。热泉本身有很高的矿物质，有一些硫磺等等可以做消炎等等的。换句话说，对于身体来讲，这个热泉本身特别是对于皮肤病等等的有保养的功效。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次也刚好回台湾一个多月前，全家回去，我们家住在北投。有多少人来自台湾的？有没有？有多少人知道北投？北投很出名，北投他们叫温泉之乡，当然还有一个很坏的名字，现在已经过去了。温泉之乡就是阳明山山底的地方，北投是一个温泉之乡。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地狱谷，有没有听过地狱谷？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地方没多远，闻都可以闻到那个地狱谷出来的味道，不是硫磺火药那个，是有硫磺味道。因为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地狱谷？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有温泉一直冒出来，到现在还继续，我这一次回去还是继续有冒出来。而且那个硫磺那个水出来都是100度以上，西是摄氏100度以上。大家年轻学生周末的时候都好多人在那边干什么？煮蛋啊，煮蛋。所以最近我回去的时候，这旁边也建设起来了，以前都没有栏杆，都出事情，就栏杆都建起来，旁边就有卖生蛋的让你煮，什么生意人动作很快。而且最近回去的时候，旁边的浴室建起来了，洗温泉的地方。这些你沿着阳明山的时候，附近都有温泉，这个浴室，特别浴室建起来，因为就近在那个地方就有温泉可以供应，而且温泉都不断的冒出来怎么办呢？就流到水沟。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你在北投那个地方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水沟，而且水沟很特别，在北投的水沟都冒烟的。为什么？是温泉。我们家门口就是一条水沟，这次回去都已经加盖了，有的地方你看还是可以冒出来，但是你一摸，因为流到那个地方已经怎么样，已经变温了，不热了，已经失去了本来那个果效。我们家也有接一条管子进来，所以我们从小就洗温泉澡。我不晓得我皮肤好不好。 不过我们家的温泉，因为来到的时候管子接来都已经怎么样凉了，特别在冬天的时候需要加温。所以老底家这个地方，它从六里之外所引进的是相当好，在当地是很好有医疗作用的这个热温泉，来到他们的地方已经变成温了，已经失去本来一个果效。他们除非加温，他们有天然很豪华的公共的浴室，除非加温才会有本来那个果效。这就是不热，已经失去本来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果效。不冷呢，这个哥罗西所引进来的十里外更远，这个冷泉本来是相当清凉舒醒的，一流到那个地方已经变什么温了。相信没有人喜欢喝温的 Coke， 有没有？特别是中国人到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刚来念书在 Virginia， 一大早起来，我那 roommate 说你要不要喝 Coke， 我去买一个 Icy Coke 给你喝。我说一大早起来六点多就是喝 Icy Coke， 我说不行，我要喝那个 warm 的 water， disgusting。 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开完刀的时候，那个护士给你喝什么冰水？你如果我们学乖了，到这边不要出手，给我一杯温水来看看你，这 disgusting。我们都中国人喜欢喝热牛奶，温牛奶，有没有？有没有人喜欢喝热啤酒？我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大热天七月的时候，那啤酒是热的，还喝得好过瘾。这个是清凉的苏醒的，当地的是清凉的水，来到老李家已经失去本来的那种果效了。所以既没有那个热泉本来该有的医疗的作用，也失去了本来那个冷泉让人苏醒的一个作用。所以当地的人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主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他们接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在神的心目的当中已经不发挥本来的作用了。而且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使徒约翰在这个海岛见到异象的时候，跟他显现的这个主，然后他看到异象有七个灯台是代表教会的，灯台是干什么？是要发光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老底家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做光做盐的一个见证。虽然仍然有行为，但是主耶稣说你的行为让我看的是 disgusting， 是很恶心的。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是讽刺教会的一个漫画卡通。这漫画卡通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天使带着当时有一个相当一个兴旺的一个教会，好多人好多人聚会哈，我相信应该不会是洛格教会哈，这个讽刺是这样，这个负责人被带到天上，来到神的宝座的当中，刚好是那个教会当天主日敬拜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讲说，你看看你现在的教会在干什么？他说看，他说哇，好高兴，没想到从上面看更壮观，坐的满满的都是人。而且诗班是百人的诗班，诗班的指挥是很卖力在他们指挥，钢琴呢也是弹得相当的进度情况，然后有最现代最名贵的各种高级的音响设备，最现代的乐器等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负责人问天使说，我怎么听不到声音？天使说，这就是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看法，神看到你们这边有动作，然后我这边听不到声音。这个卡通很有意思，他没有给你一个正面的一个回答到底什么意思，他最后用一个小孩子跟母亲的对话来让大家去体会。这个小孩子也是参加当时成人地方有成人的敬拜，儿童那边有敬拜，也许那一天是儿童成人一起的敬拜，所以这个小孩子非常的高兴，回去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教会的敬拜实在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感动，每一个人都得到激励，我真希望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我真希望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有人听懂了。如果这个敬拜这么好，这么感人心，你是在向谁敬拜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在呢？神不在呢？为什么神说我听不到呢？还是说神我不愿意听？我想这是相当一个讽刺的。我们的一切的行为，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外表等等的，也许可以瞒得过别人， 但是却逃不过这位眼目如同火焰的主。启示录一开始，使徒约翰的一个描述，眼目如同火焰的，是能够看透人心里的。老底家教会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一个教会，信徒无论我们刚才提过，在生活上面可能样样都不缺啊，他们物质生活样样不缺，奉献也可能都是不落人后的，甚至可以供应别人需要，甚至都有差派的宣教部的。然而主对他的批评说，十七节，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想这种的描述是一个充满相当一个讽刺，特别是对比老底家已经拥有的物质上面的富足，属灵的富足跟属世的富足经常是一个冲突的。老底家有繁荣的商业，有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黑毛羊衫，有人人羡慕的眼药膏，但在主的眼光的当中，他是瞎了眼睛，他是赤身裸体的，他是困苦可怜的。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到没有，主耶稣对比他们物质所拥有的，从属灵的来角度来看，用的字眼似乎都一样，但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到底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到底什么叫白衣，到底什么叫眼药膏让你的眼睛得以打开，他们不是已经都拥有这些了吗？到底主耶稣基督在说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人或多或少会同意这样的话，当我们一个人在物质上面丰富的，我是指对于一个信徒来讲，各样不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不小心会开始被蒙蔽，我们就好像成了瞎眼的人，不再依靠这个神了。因为早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的百姓，生命记再次的重申诫命，谆谆的告诫新的这一代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告诉他们说，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在新约也是一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这等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然后保罗在以弗所说，求主能够打开他们的心眼，能够真正的看到富足是什么，求主耶稣基督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在罗马书13章14节，保罗说，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哥罗西书3节说，要总要穿上新人，新人的样式是怎么样的。老底家教会有的是外在的物质丰富，但是他们所缺乏的是真正实施里面那个生命的丰富，火炼的金子。箴言书说，经过那个火炼很能成为坏的金子，我们这个生命经过历练是不会坏的。主耶稣说，你们跟我买那个火炼的金子才是真正的一个富足，穿上洁白的衣服，披戴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有生命，你活出来才会真正有一个生命的实质。然而人看得到吗？物质的环境丰富，人心所想要得到的，当得到了那一天满足了吗？不会满足，你一定会继续的在祈求，渐渐就把神放在一边。主耶稣基督跟我买那个眼药膏，用眼睛才可以被打开，是在讲到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历练得着，不是外在的物质的一个丰富。我提到我回到台湾的时候，离开了26年的台湾，故乡确实变得相当的富庶繁荣，吃的喝的穿的，这些我绝对不是反对，我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天天也吃得很开心。但是如果这些的东西成为取代我们生命的整个一个中心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 在那边看到教会的当中，我希望我看到的只是说少数的几个教会当中的代表，不是代表大多数。我不大清楚，因为离开台湾很久很久了，不大知道那边教会的情况。然而我就是进到这个教会的当中，就看到了似乎老底家的情况再次的重现在今天的社会的当中，今天的教会的当中。当天教会也许是一个特别，我希望是一个特别，是年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当天有所谓的养生大餐，当天的主日的敬拜完之后上去，开始的是一个刚信主不到两年的一个见证。我说很好，这个年底圣诞节这个开始过年之前一个见证很好。没想到这个一上去见证，讲到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我儿子递给我一个纸条，哈，反正我儿子居然国语还听得懂，很不错，坐在那个地方递给我一个纸条，他说 Dad, this is the longest testimony in the Sunday worship I ever heard. 这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听到最长的一个见证。我又回了一个纸条，就是 wait and see。 他见证讲了多久你们猜看看？讲了一小时五分钟，见证好不好？完之后有十多人举手要决志，完之后有人举手说我要跟这个人一样这样传福音的热忱。牧师上去五分钟一呼召，十几个人决志，十几个人决志要跟这个姐妹讲的一样。他讲什么？他一上去说我眼睛不大好，有糖尿病，神保守我，让我在事业上面信的组合更有突破。这好不好？这当然好，对不对？我的母亲要过世的时候，我昼夜在我母亲的面前告诉她一定要信主。也许你今生身体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一定要信主，跟我一样到天上享受荣华富贵。然后他母亲过世，他跟大家讲，我告诉你们，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享受荣华富贵。我母亲追思礼拜的那一天，我的舅舅，我的什么亲戚来，我在异象的当中，我看到异象，神告诉我说，你舅舅什么一来，你不要讲什么话，就抱着他的脚一直哭，哭到他信，一个一个都信了。他们将来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我们今天就有荣华富贵。然后他想说，我劝在座的牧师传道们，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跟我一样，要一两拨千斤，不要千斤拨一两，不要害人啊，没有人没办法信，没办法享受荣华富贵进天堂啊。传讲那样的信息有没有人要接受？今天有多少人要接受举手我看看，享受荣华富贵。那个当中牧师上去五分钟，感谢主，这位姐妹我们都要学习她，有多少人要学习她一样传福音的？有多少人今天要信主了？好多人举手。会后有养生大餐，有什么五谷杂粮补肾补肝什么一大堆的。这个姐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眼睛不好，我是不看圣经的。偶尔有人跟我讲听的，我听听看看，我都是靠祷告看异象。我想到 Fanny Crosby， 你知道 Fanny Crosby 六个星期的时候眼瞎了，他到九岁的时候已经把摩西五经全部背下来，眼睛看不到了一个姐妹把诗篇大部分背下来，九岁的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歌。他要临走之前九十多岁，他说跟床旁的人说，你们去找一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比我这一生过得更快活的，找来我要恭喜他。这是一个对神的话语相当熟，不会受因为眼睛看不到受到影响的。然后这个姐妹在那边所传讲的教会的一个应和，教会的一个 endorsement， 教会的一个说宣召，有多少人要信？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那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的牧师传道，这个教会有两个牧师， 我坐在那个地方，从头到尾没有听到讲到一个人的堕落，讲到一个十字架的救恩，讲到一个人是罪的当中，需要眼睛被打开，需要这个救恩。一个人的信主不是因为这个，一个人信主是因为可以享受天上的荣华富贵，不仅是今生，而且将来的荣华富贵。老底家的教会是不是在重演？我在想，主耶稣基督今天如果也有人请人写信给这个教会，是不是也要讲同样的话？我希望这个教会的心眼可以被打开，我希望这个教会能够跟我买那个火炼的金子，我希望这个教会可以买白衣穿上。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家的责备是相当相当严厉的，然而他这边讲说，我所爱的我就责备，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责备的动机是因为希望这个教会可以悔改，是出自一个爱心的。所以主耶稣提供一个解决之道，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二十节经常被引用成为一个福音当中的一个呼召，我们不敢讲说这是错的，然而这个地方是在对教会讲的，是在对信徒讲的，邀请信徒能够真正的心门打开，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在叩信徒的门，在叩教会的门，在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门。你说我没有听到啊，我哪有被叩门？当你真的是读经祷告，当你真的了解神的话语，神会借着圣经启示的话语来叩我们的心门。今天我们读到这段话，扎心的话语，神也借着这一段话来扎我们的心。也许我们当中有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光景，也许我们现在所失恋的就是说，我下一步怎么样得到什么，我所追求的是我的富足享乐，我这个疾病怎么办啊，我这个身体这样下去以后怎么过日子。也许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是都参与很多方面的服事，也是很努力的领人归主，为人祷告，也病得医治，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这个当中，也带领很多人来到教会。然而就像 PTL 这个负责人金培给他说的，他在自白书的当中说，是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而我现在回想的时候，就好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许多异能吗？但主的回答是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很悲惨的一个下场啊！我们为主大发热心，带着很多人来教会，努力的服侍，然而主所看重的却是你真正这个教会里面有主的生命，是不是真正传讲生命之道？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面，对我得罪你，我们二月所背诵的经文。我不晓得过去一年十二个月我们所背诵的，每个月我们都有团契当中也背都有，我们是背了二月忘记第一页。我们二月二十八号二十九号有一次的验收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提醒大家，神的话语不只是白底黑字写在那个地方，是神所要求每一个信徒一个生命的一个根源。我相信这个金贝克所说的话，他当初不了解神的话语，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断章取义。我相信这很多也是教会开始走向败坏的时候，在真道的当中不严谨，对神的话语不认真。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金贝克说，在监狱的当中，这一句话成了他整个改变的一个心思意念的一个经节。他说他回想过去在监狱的当中五年，他对主耶稣所讲的话来来回回 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做笔记参考。他说主耶稣基督对财富的看法跟世人对财富的看法非常不一样，特别是他自己过去所教导的是教导信徒要靠主致富，重视的是一个外表的物质暂时的今生的一个享受，然而他回头看主的话的时候所重视的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胜过今天老我情欲的生命，是一个经过历练的一个生命，一个信徒要对人产生一个果效有 impact， 你自己先要被历练，你所讲出来的话，你所传讲出来的，你所辅导的，人家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个生命，这不是一般的训诫的话语而已。我们谦卑的向主学习，主是我们的榜样。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彼得书信也这么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因为圣灵已经打开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可以得见福音之光，我们蒙蔽的心眼被圣灵打开了，叫像圣灵的眼药膏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当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见证怎么样？多么喜乐，多么兴奋，我生命已经改变了，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的救主，是我一生的主。然而这个世界就好像老底家所处的那个世界一样，背后有一个力量要借着物质各种方面的附属来蒙蔽神的儿女，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被蒙蔽了，外表似乎还有一些动作，外表有一些的服饰，内部却是贫穷枯干可怜没有生命的。主耶稣所批判的这个七个教会的当中，我们刚才说前六个只有这个都有嘉奖，也有这个批判，老底家只有批判，然而四美拿这个教会很特别，只有嘉奖。为什么？四美拿这个教会，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九节，大家看看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从第八节看，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括号说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四美拿教会在当时，当使徒写给照着耶稣的指示写给他的时候，是一个在外表上面环境上面有逼迫，经济上面贫穷的一个社会，一个教会，然而主说你们是富足的，是有真正有历练的生命的。而且这个教会很特别，当启示录所写给他们的时候，经过了40年，这个教会仍然坚守。所以教会是可以站在神得胜的这个生命上面来继续往前走的。40年之后，这个教会在主后155年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信徒，当时四美拿的一个主教叫做波利甲，今天早上我们在教会历史提到他。波利甲这个人，他是使徒约翰的直接的第一代的门徒，换句话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这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过世之后50几年，15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86岁，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正紧，到处追杀基督徒，只要你们不否认耶稣基督，就给你喂野兽吃。
所以罗马的巡抚在士美拿这个地方抓住了波利甲，就跟波利甲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否认耶稣基督？波利甲说，这个我服侍了86年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王？这巡抚就非常的不高兴，他说，我给你这个机会通融你，你居然不要，好，我就要把你喂野兽吃。波利甲怎么讲？他说，我不怕野兽，你放野兽吧。这个巡抚说，好，你不怕，我就要找到你一个最怕的残酷的刑罚，用火把你活活烧死。波利甲说，我告诉你，你的火最多烧一个小时，然而地狱之火将永远烧下去。他就是在唱圣诗的当中，火就从上面点起来，活活的被烧死。然后他的生命激励了多少的人，我们今天21世纪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教会们，很多的领袖们被捕，在这困苦的环境的当中，外有压力，内有压力，生活上面也是很贫穷，然而他们却是很富足的，面对这个逼迫不怕的。不过还是有一些，当富庶的环境来了，当钱财的引诱来了，一个一个跌倒。所以我想今年我们这个主题服侍这个时代，我想到老底家的教会，想到我想看到的那一篇的文章，想到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想到整个洛哥教会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教会一致的鼓励啊，牧杰长老刚才提到多少人来上主日学，对神的胃口，我们一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不可能成长的，除非有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这很奇怪的事情哈，教会现在的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好像那个姐妹的见证，我不读圣经的，我只是看异象。我们教会我不愿意讲这种话，但是我们很喜欢看一些的书哈。最近无毒一身轻多少人看过？大家对那个很有兴趣哈，对圣经好像没什么兴趣哈。我不是说那个书不要看，去看很好，我们吃要营养等等的，但是那个书一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窝蜂，而且要预定啊，一次就来了马上就卖光。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老底家的教会的一个背景，他们所经历过的2000年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很多在重演。我相信主耶稣这位活的耶稣基督到处在教会里走动，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教会是蒙受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很大很大的恩典，神把隔壁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虽然背后有庞大的这个经费要建立这个教会，我们不会讲传讲说你奉献以后两天的当中100万包准你荣华富贵，我们教会就建起来了，不会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有那火炼的精致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富足各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神必定会供应给我们。所以愿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些不好的一个见证，能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我们来祷告。我们等一下祷告祝福完之后，如果需要的弟兄姐妹，希望牧长们为你祷告，可以请你来到前面。天父，我们谢谢你，历史历代以来，主啊，你的教会在这个充满黑暗权势的时代的当中，主啊，好像一盏在摇曳的，似乎要熄掉，然而那个灯却一直点着的一盏灯往前行。我们也看到教会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似乎教会似乎要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突然你又开了一扇门。 主啊，我们相信你这位得胜的主，主啊，你得胜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是要活在这个得胜的生命的当中，还是面对这黑暗的权势，我们屈服在那底下。主啊，你借着这样的话语，借着历史的经历，借着记载在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的一个教导，再次来提醒我们，愿洛克教会在你这里面前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落后的，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下功夫，让这话语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这生命面对各种欺压的环境，各种邪恶的势力，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各种破坏等等的，主耶稣啊，我们相信我们这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得胜有余，必能够胜过，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真正的走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真是一盏金灯台一样，为你做光做盐，保守你这个教会，也托住你这个教会，把饥渴慕的心不断的赐给我们。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